蔡锷和唐继尧在云南恢复了都督府，而且在中华民国5年元月1日在昆明大教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和誓师大会。这一天碧空如洗呀，再加上云南的气候宜人呐，观看这场阅兵式的足能有10万老百姓，有道是人上10000无边无厌，人要到100000就彻底连天了，组成了人的海洋。头3天教军场打扫的干干净净，中央的将台是高高耸立啊，5色的栏杆，周围挂着军旗、中华民国的国旗和各种彩旗，地下全都有白线。参观的人站到什么地方，军队站到什么地方，那是不能错的。出动了2个团的兵力在这维护秩序。当蔡锷在唐继尧、朱德众人的陪伴下来到将台的时候，老百姓欢声雷动，礼炮齐鸣。在蔡锷的身后紧跟着的是总参谋长罗佩金、参议处的处长燕成宪、秘书李日该、副官长何鹏翔、第1批团的团长刘云峰、第1支队的支队长朱德、云南都督唐继尧、任可成，能有100人吧，真好像众星捧月一般，就来到将台。蔡锷下马，众人陪伴走上将台啊。当蔡锷出现的时候，把手往上一举，下面又掀起了高潮啊，欢呼声持续了能有5分钟之久，在场的人无不动容啊。您就想想，您要参加这个场面，你是什么心情？看来中华民国是大有希望，人们把一切的希望全寄托到这伙人身上，尤其是蔡锷蔡将军。唐继尧以云南都督的身份主持了会议，最后由蔡锷讲话。蔡锷的讲话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，讲话的内容无外乎组织护国军、保卫共和、推翻专制，而且蔡锷代表众人在这宣誓就职、对天盟誓。大会开的是庄严肃穆。会议结束之后，唐继尧代表云南护国军向全国通电，发表了讨袁檄文。你得出师有名啊。这个檄文大致意思呢是这么说的：为中华民国5年元旦，云南中华民国护国军军政府都督唐继尧、第1军司令官蔡锷、第2军司令官李烈钧。檄文曰：国贼袁世凯粗制取材，天赋尖角，阴险毒辣，专一耍弄权术，逼清帝退位于前，窃民国大权于后，口唱民主，实则专制，结党营私，滥借外债，知天下万姓死活于不顾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夫国为重器，民国来之不易， 乃数万英灵前仆后继所缔造。元贼丧心病狂，道行逆施，公然变更国体政体，使我四万万同胞重现专制之苦海，实属罪大恶极，死有余辜。纪尧等乃国民之官，当捍卫民国之权，与元贼及其爪牙水火极难相容，今起义军兴师问罪，切望商工学兵及我四万万同袍百姓同心同德，共讨国贼，有钱出钱，无钱出力，喜荡污垢，光我河山，上对英灵而不愧，下对宗族而不耻。盖闻顺民意者昌，逆民意者亡，我军必胜，元贼必败，皇天厚土，实践我心。唐继尧宣读的是慷慨激昂，在场的人是无不落泪，其中安南来了一个商人，受了感动了，当场报名捐资60万资助护国军。由于他这一带头，就在场的人纷纷解囊，有多少钱拿多少钱。你说这个场面有多感人吧，这都是自发的，不是说事先都安排好了，没有。蔡锷是再三谢绝，老百姓不答应。就这样，这一大笔钱相当可观了。唐继尧一边掉眼泪一边点头，好，把大家的名姓都留下来，将来必有补报。之后众人陪着蔡锷、李烈军检阅了三军，然后是即其出发。蔡锷的第一路护国军是攻打四川，李烈军的第二路军是攻打贵州，同时向全国发出通电，宣布云南独立，跟老袁斗争到底。这个影响有多大呀？迅速波及到全国乃至世界。翻回头来再说袁的脑袋，一心想当皇帝，掐手指头算计，眼看就到了中华民国元月一日了，按他签署的命令，这天是登基的日子，我就可以龙冠龙袍，坐在太和殿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。现在这日子还没到呢，可以说度日如年嘛。按他的分派，这一天他要接见在北京的班长、排长，要跟他们共庆元旦。命令一下，手下人闻风而动啊！那广北京的北洋军队那也老了，广班长排长那得上万呢、啊、后来经过挑选，哎，组成了2000人的队伍，层层讲话，告诉了啊，元皇帝要接见你们，这是无上的光荣，你们要遵守纪律啊，服装要整齐，任何人不准喊叫和闹事，如果出了问题唯你们是问。这2000人呢经过严格的训练，全都洗了澡，里外三清，灰色的军装大衣全发下去了。在12月31号这天，全都排着队伍到了中南海，天还不亮呢，由中南海的后门他们进来了， 在宝光门前边排开了长长的队伍，在这耐心地等待元皇帝要接见他们。一直等到上午11点了，这袁大头还没露面呢。但是下边这个人站着鼻管调直，谁也不敢动啊。带兵的官啊，心里这像油烹的相思，心说这元皇帝怎么迟迟不来呀？难道说今天不接见了？正在这时候，就听见宝光门里面是鼓药喧天，紧跟着滋呀呀呀咣当，两扇大门开放，从里边走出来500人组成的军乐队。和这军乐队一色是红呢子的服装，金线攀花，非常使人注意。军乐队排着整齐的队伍，迈着整齐的步伐，有节奏的出现在众人面前，然后站到北边，再后头就是袁大头的卫队，一色是蓝军装，白手套，大马靴，咵咵咵咵咵咵咵，站到东边。再往后观看，全都是大盖帽、大鹰帽，光上将就有100多人呢。老袁走在正中，人们以为今天袁世凯啊得穿皇帝的装，结果一看不是，袁世凯还是穿的总统服装，古蓝色的元帅服，小短腿大肚子，肉头肉脑的，两只肉包子眼睛是满面喷笑，头上戴着高高的鹰帽，胸前的牌子都挂满了，什么宝兴勋章、嘉禾勋章，反正他说了算，爱挂什么玩意儿挂什么玩意儿，灿烂夺目，能有1巴掌宽的大红肩带，20多长的大穗头，镶宝石的佩剑，可也有3分的威武，红花的绿叶配着，那么老多人在后头一保护着，就把他衬托起来了。再到后边有蒙古亲王阿穆尔林圭，还有蒙古都统纳彦图，上将4位长官殷昌、王武贤，还有那位女侍从武官安静生、袁可定、袁乃宽、段志贵、杨度、梁世义、江超宗，当当当全来。当他出现之后，这2000名班排长高声呼喊：元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，皇帝陛下万岁万万岁。这都训练好了，袁世凯把手举起来，频频招手，不住的晃动大脑袋。谢谢谢谢谢谢。说实话，从队伍面前缓缓通过，有时候停下脚步跟这些班长排长热烈握手，哟，谁见过这个？凡是握过手的扑通都跪下了，给袁世凯磕头啊，眼泪吧嗒吧嗒也掉下来了。皇帝陛下跟握手，那也太荣耀了，没有过的事儿。老袁走了那么几圈，发表了简短的讲话：弟兄们，今天是元旦假期，我跟弟兄们要喝上几杯，你们辛苦了，你们保护北京，保护我们国家，立下了汗马功劳。我代表我的国家，我的臣民，向你们表示感谢。
皇帝陛下万岁万万岁万万岁。
袁世凯又摆了摆手，赐宴赐宴事先早准备好了。就在这个宝光门府华门的中间露天这地方拍摆桌案，八个人一桌，八个人一桌。老袁叫殷昌拿着酒壶，后边有人抬着酒坛子，挨桌给敬酒，这样这场面就达到了高峰啊，热烈的不得了啊，呼喊声持续不断。那位说袁世凯是不是刁买人心，不排除这一面。另外说他对这帮人爱惜不爱惜呢，这也是真的。袁世凯深知枪杆子里边才有一切呀，他之所以能有今天，靠的是什么？枪杆子。他深知啊，要没有这个护身符，早就叫慈禧光绪把他收拾了。要没有这个护身符，早就被孙中山黄兴把他打倒了。要没有这点把握，今天也登不上皇帝的宝座。所以袁大头从这个目的出发，对手下的士兵还是喜爱他。这场宴会持续了几个小时，袁大头一点也不疲乏。袁克定、袁乃宽呐，老在后边嘀咕：“陛下，太累了，你应当休息了。”
不，一桌都不能落，
不但敬酒，还跟他们谈心。可正在这时，有人从宝光门那边来了，先见着大公子袁克定，耳语了几句。袁克定的脸儿就不是样了，马上过来来到袁世凯的耳边又嘀咕了几句。老袁一惊，酒壶好像没掉地上。
哦，好，弟兄们，大家一定要吃好吃饱，粮食一呢臣在，给他们的赏钱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，宴会之后发给他们。
就这样，在欢呼声中，老袁回了中南海了。你看在外头挺稳的，一进中南海就加快了步伐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。众人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一直进了办公室，老袁坐下了，拿来我看，快快。闹了半天是几份加急的电报。什么电报？刚才咱说了，云南省独立，通电全国，发表讨袁檄文，出动两路大军要进攻北京。这事老袁知道了，电报上就是这件事。就见袁世凯那脑筋蹦起多高来，脸上的肥肉都嘣嘣直蹦，额角上也冒了汗，啪！他把大办公桌一拍，
蔡锷呀，蔡松坡，好狡猾的东西！
你到底回了昆明了，非要跟老夫作对，你就没想想我对你不薄？
狼子野心，忘恩负义呀、啊！将来我要把你抓住，碎尸万段。
人们还从来没看见袁世凯发这么大的脾气，吓得站到两旁不敢言语。还得说袁克定啊，这是皇太子，仗着胆儿过来了。
父亲，不，陛下。您不要太着急了，
这也算不了什么。蔡锷螳臂挡车，自不量力呀、啊。
小小的云南一省，就那点人马，就那几条破枪，能掀起什么风浪啊？不过也好，充分大暴露。陛下赶紧降旨，天兵一到就把他们荡平了。莫非他的势力还能超过黄兴和孙中山吗？曾几何时，不也叫咱们全给打败了吗？
只好如此了。看来讲道理是讲不通了，只有武力解决。来人，把陆军总长王士珍给我找来。
袁乃匡过来了，回陛下，您忘了，王士珍由于身体不好，头十天就请了长假了，现在回了正定了。
对呀、啊，都把我气糊涂了。我说乃宽呐、啊，你领着几个人到西山，把段之权给我请到这儿来。
段之权就是段祺瑞，前面说咱说了，段祺瑞现在在西山养病，其实什么病他也没有，生闷气儿。袁世凯要启用他，哪知道袁乃宽到了西山呢，弄了个烧鸡大窝脖，段祺瑞就是不出来，说身体不好，需要养病。其实段祺瑞看得清清楚楚的。袁世凯倒行逆施，妄自称帝，非倒霉不可。我不能跟着你趟浑水啊！你这个人一贯是卸了磨杀驴，派刺客好悬没把我刺死哦。现在你有难处了，又想利用我，我干完了活，将来再收拾我，我才不上当呢。段祺瑞事先准备好了，往床上一躺，盖着被子，旁边药瓶子、药罐子、药面都在这摆着，拿块热毛巾往脑门上一捂，在这装病。袁乃宽是怎么请也请不动，一看有病啊，官不睬病人，没办法，向老袁复命。袁世凯还不懂这套，呵，段之权呐、啊，你跟我端起架子来了，看我的哈哈笑！你不出来拉倒，我找旁人。马上急电到南京，叫冯国璋进京。冯国璋比段祺瑞也不傻，冯国璋心说：“我才不去呢。”那阵打孙中山、黄兴啊，我没办法了。现在一切我都看清了，你是用人朝前，不用人朝后。什么任命的为参谋长，明升暗降，要学我的兵权。我呀，就在南京待着了，哪儿也不去。所以冯国璋也称病不回京。是把袁世凯给急的，心说你们现在是羽毛丰满，忘恩负义了，我使唤不了你们了，诚心看我的哈哈笑。这冯国璋我也不用你。他想起徐州还有位辩帅张勋，我让张勋任命他为总司令，让他对付蔡锷也绰绰有余。于是急电排到徐州，张勋全明白了，哼，段之权不给他卖命，冯国璋称病不出，耍我傻小子，我也不干呐。要叫我领兵行，咱得讲讲条件。他马上回了电报了，
说我现在啊，枪炮不足，器械缺少，兵员也不足。如果叫我出兵行，你得给我拨钱来。我要招募20营新兵。张巡想利用这机会扩充自己的实力。袁世凯全明白，接着张巡的电报之后，把他气得哇哇直叫：“好啊，好啊！你们都反了，到了这阵儿，谁也不给我捧场了，真气死我也！”这回他可真动怒了，就见他喊着喊着，俩眼往上一翻，是突然摔倒在地。你说倒霉不？专在这节骨眼儿，还没等登机呢，病倒下了。这些人赶紧过来了，连声呼唤，七手八脚把他抬进卧室。袁克定急得满头大汗，快快快，请大夫，请大夫！袁世凯呀，最近身体不太好，经常打针吃药。他最信任的是个德国大夫，叫吉克诺。就这样把吉克诺大夫找来了。吉克诺大夫听了听他的心脏，号了号脉，扒个眼皮又瞅瞅，晃了晃脑袋，这一晃头啊，可把手下人都吓坏了。袁克定拉住他手就问：“大夫，怎么？你要说实话呀，我父亲的病究竟怎样？”
这个不好说。
哎，那你也得说。
我看是够呛。
这一句话不亚如是五雷轰顶。